告，然后才进入真道的时候。上周呢，我们教会在教会里呢有两件事情哈。首先我们的约瑟弟兄的岳母，在周二的时候安息主怀，那感谢神带领这位老人家，就是约瑟弟兄的岳母，他早期在宋三杰博士的时候呢已经信了主，那信主有整80年的时间了，那神在上周呢照他美好的时间把他带回天家，我们要来感谢神。那圣徒回天家是一件我们算可喜的事，因为那人呢回到主的怀中，他已经劳息了，就是不在这世上在劳苦了，他的一些的苦难，无论是病痛还好，或者是这世上的一些问题也好，一切呢主都为他担当了哈。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呢，我们呢的这个邱牧师的父亲，在周四早上呢也被召回天家，那我想让大家知道哈，我们只得知道他父亲安息主怀呢，只有在周四下午我们才知道，那因此呢，你们若有开手机的话，只有下午我们才发了这个短信给大家有关这邱牧师的父亲的逝世，那请为这两个家庭代祷，求主来安慰他们失去亲爱的人，但我刚才说是可惜的事，因为知道他们的家人呢已经回到主那里去。我在想啊，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好几次，就是有追思礼拜，那所以一宗呢，我们就有第二宗啊，是不是现象之间呢？我不知道啊，但我想让大家知道呢除了我们教会的所认识的的这两个家庭呢我本身也需要处理这个敬爱老院的一位老人家的后事，所以变成呢上个礼拜天我上了好多好多的追思礼拜，也跑了这个万里的火化场呢几次，甚至那里的这个打工的人都认识了，好，这是想报告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今晚是我们的福音会，那我们还剩下几个钟头，6个钟头的时间，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握这几个钟头，若你还想若有家里还有未得救的家人把握这机会邀请他们来参加今晚的这个福音恳亲会，时间是7:30的时间哈，今晚。那第三项呢，若你看你的程序单，今天我们的这个程序有稍微的一点点改变，这个是因着比较方便在这个时间的配合，就是我们这个奉献之后呢就由我做助导，以这个谢捐的祷告一起，那主席接下来的主席们请注意上一次呢是做助导了，然后做一些报告，我又上来做助导是吗？那这次呢我们把谢捐和助导呢放在一起，那主席呢可以直接的做报告，然后唱那三位诗好，这是一些的报告。那今天早上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是取自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头的一句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所以扫罗在这里呢，做了一件的糊涂事。那从这里撒母耳记第13章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呢，我们看到扫罗他 继续的跌倒，所以十三章他开始跌倒，然后继续直到他自杀。那我们呢在下几周呢会看到这扫罗他自杀的事，为什么这位上帝所选的君王而却走上这样的一条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可以简单的分成两段，第一到第七节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的恐吓，他们恐吓这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然后从第八到第十四节，刚才我们应该读到第十四节，抱歉我给每一节的时候呢打在程序，但是到第十三节，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做了一件糊涂事过后我们会来看他的所做的糊涂事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第一到第七节，这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再一次来想攻打以色列人，那他们以恐吓性的方式来恐吓以色列人。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请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那我们的中文圣经呢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翻译呢很清楚，就是他做王开始做王是四十岁，然后他做王的第二年的时候呢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还记得吗？他被告王的时候是谁来打犹太人呢？亚门人。这一次呢是非利士人，所以两个不同的人来想侵略以色列国好，但若你有双语的圣经或者你手头上是英语的圣经呢你会看它似乎翻译上有不同的地方英文的金钉本译本就是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让我读这里圣经英文的圣经这样的说 Saul reigned 1 year and when he had reigned 2 years over Israel。当你看 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它跟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不同的地方，对吗？很明显英文的这个翻译呢有漏掉一些字为什么是这样呢让大家知道这一节就是撒母耳记十三章第一节在原文希伯来文呢是相当难翻译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呢选择把可能翻译的两个方式选择了一个，就是把他开始当王的那一年是几岁，然后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他当王多少年，对吗？所以我们说他登基的时候是四十岁那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有非利士人来打他们，攻打他们这样的翻译呢就让我们看得很非常的清楚。其实若你看英文的译本的话呢，英文的译本有不同的翻译为什么是这样呢？要让大家知道在原文里头呢这一节经文不容易翻译，原因呢是当他们找到这个原文的时候它有一些字漏掉了这个翻译家呢只能够在这里做了一些的猜测。好，这前七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扫罗犯了两个错误，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他有一个很不好一个很无知的一个判断，一个很不好的判断。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 跟随扫罗在米莫和波特利山，一天跟随约拿单在边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家里去了。那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只选了3000个人，换句话说他的第一个军队啊只有3000个人。那你在想哈，2000跟着他，1000跟着他的儿子约拿单。那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他把其余的打发回家去。但是在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正要来攻打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一种战略的情况里头，战争的情况里头。为什么我说扫罗做了一个不对的一个坏的判断呢？因为这里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有选择3000个人。那你还记得在第10章的时候呢，当亚门人来侵略亚比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兴起了多少人？圣经告诉我们有33万人，330千，就是33万人。那这里只不过1%而已 1%， 他只选了3000个人来面对这个非利士人。好，我们也需要知道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其实这两族人呢都是一向来都在打仗的，因此我们说他们的战略是很熟悉的，很会打仗。第二，他们应该是有好的武器，因为一向来都在打仗嘛，所以他们的武器呢应该是齐全。所以要面对这两族人啊，你要有充分的预备。所以在面对亚门人的时候呢，神为以色列人兴起了33万人，但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呢，扫罗却预备了3000人。很明显这里呢不足够。那圣经在第2节呢告诉我们，他打发其他的回去，就是还有可能把其他的人招入这个军队里头，但是他没有，却把他们打发回家。到底他有什么用意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知道的就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错的判断。3000人怎样去对战呢？不可能。所以我们说他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判断。那第3节告诉我们，约拿单他的儿子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房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偏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那我继续读第4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房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争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所以我们看到率领军队去打仗的是约拿单他的儿子。那他有多少个人呢？他只有1000个人。圣经说他计划攻击，就是他主动的去攻击，他没有等到敌人来，因为 他知道他的军队小，他不可能等到几万这个敌人来到他的地方的时候，他才是吩咐他的这个军队去打敌人嘛，不可能哈，所以他就主动的发起这打非利士人的这个防营啊。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单呢有一个很好的策略，有人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领袖，我同意，因为他能够看到不要等敌人来，我要先去打敌人。那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打败了 这个敌人。那打败敌人之后呢，谁吹角啊？是他的父亲。那你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单攻击加巴，就是非利士人的防营。扫罗这时候是在哪里？在基甲，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是扫罗吹角，而不是约拿单。那肯定是扫罗听到他的儿子呢打胜仗之后呢，他吹角，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在基甲。你看这样的事情呢，不是以色列人一向来所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打仗的时候，若是他们打胜仗的话，那率领军队去打仗的那一个人，君王也好，将军也好，一位战士也好，哪一位都可以，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呢，是由他来吹角。因此呢，这一次的胜仗呢，本应该是由约拿单来吹角，而吹角的地方是在哪里？应该是在加巴，对吗？因为是在这里他打胜了仗。但是呢，他的父亲扫罗啊，却在他的营里，他的军队的军营里头，没有打仗，然后听到儿子打胜仗了，他吹那个角声。那当以色列人从基甲听到角声的时候呢，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到底是谁攻击啊？是约拿单，是约拿单。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所做的很不合理。因为打仗的是他的儿子，他应该告诉犹太人说是他的儿子率领军队打胜仗，而不是他。这里呢，他允许百姓把这个功劳归给他，他也没有说这个功劳不是我的，功劳应该是给我的儿子。你可以看到他把儿子的功劳抢去了。很可惜。为什么可惜呢？他是约拿单的父亲，自己的儿子打胜仗了，当然他可以感到很荣幸，但是这个功劳啊，始终还是他的儿子的。但他允许呢人民来，我不知道人民向他说的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圣经只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听见扫罗攻击了非利士人的防营，这是错，因为是约拿单带领军队。那在第四节里头呢，后面有一句话说，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的。这个憎恶不单是非利士人恨犹太人，当然他们会恨，因为那时候被打败了嘛。那敌人哪里会服气？他一定说我会再打这个，我会再派军队去打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憎恶以色列人，这个憎恶里头呢，也带有继续以以色列人为敌的意思，就是既然你来打我，然后把我们打败了，我要继续以你为敌。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非利士人憎恶以色列人，那这里呢，当我看一本书的时候，我认为这作者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把这个战争拿我们属灵的战争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是以谁在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呢，不是属血气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并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战争是属灵，因为我们的敌人是眼睛看不到、看不见。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可能晓得的。当我们与魔鬼对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魔鬼所争而的。那你说，这样我不去跟魔鬼争对的话，那我就不会成为魔鬼的敌人呢？弟兄姐妹，这是错的，这样的想法肯定是错。因为你决定跟魔鬼对敌的话，还是选择跟他和好，你总是以他为敌。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宣告说你以二者为敌，因为你脱离他的管辖，你脱离黑暗，你脱离罪恶，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管辖的范围内。我们要走在光明里头，我们要跟随上帝。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怕以恶者对敌，他可会憎恶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大能的主宰。这战争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对战的策略，那我们需要看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很明显的的第六章十二节，若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圣经告诉我们，主给我们一个全副的军装来抵挡这二者。那时间不允许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但我要让大家知道，若你不成为恶者所憎恶的，你说我选择与他和好，那你只是投降败在他的手下。希望我们没有弟兄没有姐妹是选择败在他的手下。我们想相信的是大能的神，我们必定得胜。第五到第七节，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呢，我们看到扫罗又犯了一个错误。记得刚才我说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的判断呢是错的，第二，我们看扫罗没有激起他的百姓，他没有激发他的百姓。若简单的说，他没有以鼓励的话来鼓励这个以色列人。第五节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被约拿单打败之后呢，现在他们召集了兵马，现在召集的人数呢，圣经说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是你一看出去啊，你看到很多很多非利士人的兵，有没有印象？我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古装的戏哈，看到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是很多人，你从山上一看下啊，很多的人在摆阵，一听到这个将军的命令呢，他们就会冲前去哈。这个是古时打仗，今天当然打仗不可以这。不可能是这样啊！所以这里这样多人，作者 我相信是撒母耳写了撒母耳这本书，要我们知道这时候在百战的这个步兵啊，人数非常的多。那你想一想，扫罗只有2000人，加上他的儿子的1000，只有3000人。当他们听到消息说非利士人有32000马车，步兵有这样多人，结果是什么呢？第六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见自己极危急穷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看第七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从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一，当他们听到敌人这样多的时候呢，有一些逃跑了，有一些人去藏起来，有一些人 AWOL 了。 AWOL 是什么意思啊？当兵的弟兄应该知道哈，就是没有这个统领的，就是你的军队的军官哈的同意，你擅自离开军队。我们在军队里叫 AWOL，AWOL absent without official leave 啊。你知道吗？在平时的时候，若一个军人他没有得到批准而跑掉的话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坐牢。在打仗的时候，若这个军人这样的跑掉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死刑啊。所以圣经说，当他们听到敌人这样多的时候，他们都害怕，有的藏起来，有的跑掉，有的却跑到别的国家去呀。圣经说17节，过了约旦河，以色列边跟约旦边那条河距离不会太远啊，你要跑过去很容易啊。那条河只有不到20尺宽。当然我是看这个传统说，在那地方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的那个地方，对岸就是约旦河，不过20尺。所以他们过去了，你说他们跑不远，但是他们跑到别的国家去，然后呢还逃到加特和基列地。所以你看有一些跑掉了。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扫罗是王，他应该做的是要在这时候要鼓励他的百姓，对吗？那你说牧师在这种情况将鼓励，危机危险，敌人人数又多，这要怎么办？你看若扫罗没有什么话可以告诉以色列人，最少他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信靠神。在这时候呢，扫罗他本身的信心已经不存在了。圣经说他仍然处在什么地方？基甲。你没有看到基甲？基甲就是他防营他的 headquarter， 他防营的地方，就是说在那时候最安全的地方，他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呢他没有顾及到他的百姓在战场前，他也没有说弟兄姐妹我们要信靠神。那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感谢神，没有整体教会面对危机， 若有一天有危机临到的时候，希望从我们的口中有这个号令，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相信神会来救我们吗？希望我们能够相信神是我们大能的拯救者。那在第七节的后段这里说，百姓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为什么战战兢兢？因为这时候他们害怕，害怕谁？害怕敌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希望我们是敬畏神。我们害怕的是神。所以耶稣说，不要怕那能够杀身体的，不过要怕那能够杀身体以灭灵魂的。要怕的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敬畏神有降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人的恐吓。当我们有降的敬畏神，我们不怕人会对我们怎样。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是相反的，我们惧怕人，所以我们可以讲谎言来遮掩，但没有想到谎言是我们得罪了神。愿神给我们有敬畏神的心。何况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看，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去面对生活上的每一个挑战。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的第二个分段。第二个分段从第八到第十四节，这里给我们看到扫罗做了一件糊涂事。他做了一件糊涂事，但在做这个糊涂事里头呢，我们看到有两个步骤。第一，他没有等待神，他没有等待神。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祭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那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在以色列人的这宗教信仰里头啊，谁负责献燔祭？祭司。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不是王的工作，王的职分跟祭司的职分不能够掺在一起啊。 OK， 为什么不能够掺在一起？过后我们就稍微明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大卫他说，神不允许他建圣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手流了很多人的血，他是一位战士啊。所以献祭的这个职分呢，只有祭司才可做，他人不能够进到圣所，他人更不能够进入至圣所。所以只有先知祭司，对不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王做了一件很糊涂的事，我们从这里已经知道了那糊涂是什么。那第一个步骤使到他做那糊涂事，就是因为他没有等候。 他说，这里圣经说，撒母耳早些时候告诉他，七天后我会来到祭甲。所以扫罗就等了七天，刚刚好七天。他说啊， 撒母耳还没有来到，他迟到了。既然他迟到呢，没有来献祭，像这献祭呢就由我来做。那你想，职分不是他的哈，即使撒母耳已经迟到，他也不可以去献祭。但是他这时候呢，却强夺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做了一件神不允许他做的事，就是献祭。那在第十节里头呢，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圣经说当他献祭完之后，撒母耳就来到。那你想，撒母耳有没有迟到？他等了第七天，对吗？撒母耳说我七天后来，第七天撒母耳没有来，第七天那他就献祭，献完祭同一天，第七天的时候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扫罗没有学习等候，他只要等神的时间和旨意，神会安排，为他安排所有的事情。若当天他没有做了这个糊涂事，今天历史的记载有关扫罗却是会完全不一样的。但很可惜，第一个步骤走错了，他没有等撒母耳来到，他就自作主张献上了这个祭物。第二个步骤，记得，这两个步骤是有关他做这个糊涂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撒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里头呢，给我们看到扫罗他撒谎，刚献完祭，十节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安。所以你想，若是真的撒母耳是很迟很迟还没有到，对吗？那当他来到的，你会怎样问？很多时候我迟到的那个人会为什么这样迟才到的？我们不是约好这个时候，你这样，这个是什么时候你才到，对吗？那本应该是这样吗？撒母耳，为什么你这样迟？我们等不及了，敌人要攻来了。他却要问他的安，可见呢，那时候呢，事情没有这样紧急哈，没有这样紧急。问题不在于那情况，问题是在于扫罗。他没有等。第十一节，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事？”好，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当然，撒母耳知道了。为什么知道？他可以看到，他看不到，他可以闻到啊，那个献祭，对吗？好，你做了什么事？那我们看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在这里他完全撒了一个谎啊。 OK，他要给撒母耳看到的就是啊，这个时候很紧急啊，哇，我不能够再等了，等的话人死，地方灭，我也不在。但是有没有这样急呢？没有。对，敌人要来攻打基甲，这个不错，人也跑掉了，散去了，这也是正确。他在这里讲了一个谎言。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向上帝撒谎啊。撒母耳不是神，但 这里呢很明显他可以看得到扫罗献祭，他也看到扫这个祭物被 献上的那个味道。扫罗本应该是直接的向撒母耳说我犯错了。其实我想当撒母耳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撒母耳是不是来我定你的罪，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他问你做了什么事，乃是要给扫罗有机会说我做错了，那你问你的孩子你做了什么事，那你希望孩子讲实话对吗？我错了，我打破了杯，我打破杯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所谈的哈，我错了，我打错杯，请原谅我。你看事情这个结局事情的结局会很不一样。若保罗扫罗承认他的罪，但是他没有，他把所有的错都归给别人。那你想一想，还有谁这样做呢？怪别人，我们的始祖对吗？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子那神问男人说你为什么吃，那亚当说是那一位你赐给我的女人她给我吃，那神问女人，女人说是蛇引诱惑我所以我吃了。你想一想，那一天若亚当和夏娃直接的向神说我们错了，我们违背了你的话，你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吃，吃的时候必定死，故事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们没有，扫罗也没有。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要像他们。若我们能够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当人家来向我们讲诚实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接受，让我们能够体谅，让我们能够有怜悯的心，让我们不怕说真实话。你知道吗？今天我发觉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很怕讲老实话，讲诚实话我们却怕，你知道吗？但是呢撒谎呢我们却不怕很奇怪，这是我们的问题。让我们基督徒怕说谎言，不怕说真实话，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就是因为扫罗他不听命，他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毁了他的作王的权利。不但如此，撒母耳从告诉他十三十四节说，你的王权，你的国度将不会属于你的，这个国度将会给一位合乎我心意的人，那人就是大卫，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选择得蒙神的福气，还是我们失去神所要祝福的，这是我们的选择。当我们选择神所赐的福气的话，那我们有这个保证，有神的应许，有这个确据，就是神不但要赐福我们，他也要赐福我们的后代。这个应许老早神就给以色列人了，你听命，你和你子子孙孙要蒙福。生命记28章30章， 很清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个原则也在新约圣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选择，愿我们不选择去背逆神，愿我们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那我要以这样来做个结束。我刚才说在这样紧急的情况我们要怎样办，我说我们要倚靠神。记得当犹太人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就往东边行，要进入迦南地。过后他们面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直接走下去就是红海，退后就有埃及的追兵，要怎么办？他们就怪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不是埃及没有葬身之地？摩西就祷告，神就告诉他，告诉以色列人站住，今天你要看到耶和华的拯救。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站住。 OK， 神有他的时间，你只要站住。你慌张的话，你要向前走，你就走入红海；你要往后退，就让埃及的兵丁呢打死。要怎么办？神说站住，我就为你开一条出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相信神吗？教会历史里头有一位人物叫做乔治穆勒，有没有听过他的名？他是一位牧师，但是他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孤儿院。听说他的孤儿院当年有整千个孩子，但是他没有向哪个机构讨钱，他的整个孤儿院都是靠神自己来供应。有一天早上，厨房的工人告诉他没有食物了，那整千个孩子早上要吃什么？他告诉工人，他说吩咐孩子照常到这个用餐的厅，叫他们坐下来。工人说怎样叫他们来？没有食物。那很多书本没有提到，其实 有一两本有提到。过后穆勒去祷告，不久之后有人敲门，附近的一个面包店的老板呢，把一些面包送来了。你说牧师，这个是巧合。好，送面包是巧合，但是我要你看到的是什么？乔治穆勒的信心。你可以慌张，死了，没有食物，死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死了、弟兄姐妹，信靠神的人不会死，因为在患难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好，分享就到这里，现在是供祷的时候。